大家好，我是 Mickey。 那现在在 Marketing 部门负责微软的 EMS 的这个行销。那大家都已经大概很了解知道 EMS 大概是什么。其实我们 EMS 呢，就是跨平台行动装置管理。那常常我们都在讲说，哦，跨平台跨平台，但是到底跨平台是跨哪些平台？那不外乎的就像是我们的手机 iOS、Android 以及 Windows Phone。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可能还有想到，我们还有 PC， 所以其实 PC 也是算是一种行动装置。为什么？在 Win10 上市之后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平板跟笔电，它现在越来越轻薄。所以其实，在这么轻薄的装置上面，它为什么要做越来越轻薄？因为它可以让你随身携带，很方便可以拿。所以今天我们的电脑不再是只会放在办公室里面，我们的电脑可能会随时带着走。在高铁上，在捷运上，甚至在客户那边，我们都需要随时去存取公司内部的资源。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这些行动装置，在这么行动化的同时，不会造成一些资安的疑虑、一些泄露？这时候就会采用我们的微软的3A 级资安跨平台行动装置管理。那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资安跟3A。那所谓的资安呢，其实我们在看行动装置管理这个领域，资安才是最大的重点。你要怎么样保护你的资料不要外泄？那在保护资料不要外泄的同时，你又不能造成 user 的这个操作的困难。所以很多人都有问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们在刚刚的 report 里面都没有看到微软的相关的报道？哎，微软为什么没有在刚刚的 report 里面有上榜呢？好，很高兴能告诉各位，在今年2015年，微软的 EMS 已经在刚刚的 report 里面有上榜了，而且它的象限呢是在领先的象限。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投影片上呢有三张图片，你可以看到这个是2015年分别为 Client Management、 Identity as a Service 以及 Enterprise Mobility Management 这三个领域。在这三个领域呢，微软是唯一一家厂商同时在这三个领域都有上榜的。好， Client Management 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其实微软在做Windows Server、 做 AD、 做 System Center 已经做了非常的久，所以在这个象限呢，我们已经维持了11年都是在领导的品牌。那微软在做PC 跟 Server 的管理很强以外，其实近几年各位有发现吗？现在骇客的工具其实他要的不是你，不是破坏你的电脑，他也不是要取得你电脑里面什么应用程式，他要的是你的身份。他拿到你的身份之后，其实他可以拿到更多的机密资料，所以 identity 身份这部分呢，是目前微软也很重视的一块。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间这个图呢，微软是在领先的象限，它非常的它靠近的非常的右边。那为什么它不是在最上面的 leader 领导者呢？因为其实微软在这一块刚投入，它没有很久。那这是我们上纲的 report 的第一年。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第一年内，我们就已经超过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品牌，而且它是非常怎么讲？我们非常多创新的服务，所以它会一直走在最前面。那再来最后一块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的 EMM 行动装置管理的部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微软是在右下角这个象限，而不是在右上角？大家你可以知道，在第一年上榜刚的，如果你在第一年上的话，直接在右上角，其实这个公信力就有点怪怪的，因为你怎么可能第一年上榜就已经在右上角？那微软这是第一年上榜，它没有在右上角，可是它在右下角。那右下角代表的是什么？微软其实它的产品非常有竞争力。第二个，它的产品呢有持续的在创新，它不是说作为一个产品出来之后就永远不能 update， 没有跟随着世界的潮流。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在这里呢，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 EMS 在第一年呢，我们的 Competitiveness of Vision 就已经超越了 IBM 跟 Good 的 Technology。 那 IBM 的 MAS 360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它也可以管理行动装置，但是其实它已经没有在做进一步的 update。 那 Good 呢，也是非常多客户喜欢使用的 solution， 但是其实 Good 它慢慢的 roadmap 也没有慢再继续推出。所以其实在 EMS 来讲的话，它的更新的频率是非常快的。 今天 iOS 只要一更新，今天 Android 只要一更新，一有什么新的 policy， 我们会直接在网络上 ，user 根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 update， 它就自动让你可以使用。那再来，我们再讲一个数据，就是其实 EMS 在上市的这一年内呢，我们已经有全球有超过13000个客户。这个客户不是说的是免费的客户，这个客户是指付费的用户。我们已经有13000个付费的用户选择 EMS。那在 Mobile Iron 以及 AirWatch 呢，他们的表现又是如何？ Mobile Iron 在2015年2月截止呢，他们的付费客户大概8000个，全球8000个。其实 Mobile Iron 做这一块已经做很久了，但他们的客户才8000个。 AirWatch 呢， AirWatch 大概16000个。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微软的 EMS 在市面上的不管是功能以及价格，它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那我们可以指日可待。那再来呢，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你要选择 EMS 而不选择其他的竞争对手。好，几个重点。第一个，微软的 EMS 是唯一可以控管 Office 的 APP 的 solution。 那你可能听说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solution 都可以去控制 Office 的 APP。 那什么叫 Office 的 APP？Office 的 APP 就是在 App Store、iOS 上面可以下载 Word、Excel、PowerPoint、OneNote 这些东西。以前我们在手机里面，我们只能观看文件，但是我不能编辑。但是现在微软在 iOS 跟 Android 的平台上面都上架了 Office 的 APP， 让我们可以编辑，也可以修改。编辑完的档案，我可以直接附件，直接寄送出去，甚至是我可以直接加密。那这个造成就是这个行动化的同时呢，你要怎么样去管理你机密文件不会外泄？所以各家都说他做得到，但是做得到又分他是做得到哪些功能。那微软其实没有把 SDK 甚至是一些 protocol 释放出去，那各家说他做得到。好，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说他们做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去部署这个 APP。 简单来说，就是我可以透过派送的方式把 Word、Excel、PowerPoint 派送下去，然后呢，当员工离职了，我把他抹除，他没有办法再做进一步的动作。但是微软所说的管控的意思是，我除了可以派送下去以外，我还可以针对使用者的行为去做管控。你当你今天收到了这份文件，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份文件透过 OneDrive、透过 Dropbox 或是透过 GoodReader 或是 Acrobat Reader 去把它开启，你只能使用公司所受信任的应用程式开启。除此以外呢，文件里面的内容，如果我今天要做复制贴上，我可能想说，哦，我看到一份报价单，价格还蛮吸引我的，我把它复制贴到我的 LINE， 贴到我的 WeChat， 我想说这样就可以传送。不好意思，公司的档案、公司的资讯，你只能复制贴上到公司的应用程式里面，所以你不能把档案做外移。当然，你也不能把外面的档案放到公司里面来，因为它是没有经过认可。所以我们微软的 EMS 可以做到针对行为的管控，而不像其他家只能做派送，只能做移除。那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选择 EMS 而不选择其他的竞争对手。那再来， EMS 除了提供我们的行动装置管理以外，还有一块叫做 PC 的 management。 那很多人都知道，哦， PC 哦，我都用网域去管理就好了，我用 CCM， 我用 AD 去管。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管 PC 管 server 很厉害的厂商，他们欠缺的一块就是行动装置管理。行动装置管理很厉害的厂商，他们欠缺的一块就是 PC 的 management。 那两个都有缺一些东西，那为什么你不选择一套 solution 是完全 fulfill PC 以及行动装置的？那这边也是只有唯一微软做得到的是，微软可以同时符合 iPhone、 iPad、 Android、 PC、 Mac、 Linux、 Unix 所有的行动装置、所有的系统，在 EMS 底下都可以去做控管。那如果大家需要这些 report 的话，你可以直接透过网站上去下载这个 report， 在 Gartner 上面。好，那再来呢，为什么你要选择 Microsoft？ 我们再细谈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 report 是市面上目前的 report， iOS 的 device 占了70%， Android 占了30%，这差不多市面上的报道。那在这么多行动装置里面呢，我们有 top 5的这个使用的情境。第一个就是叫做 custom 的 apps， 我们可能有一些银行的这些人员的差勤系统啊、签合系统啊，或是一些 CRM 的系统，这些系统我没有办法做加密，我可能要请程式设计师重新去写一些加密的流程，额外的付费啊，额外的功能很复杂，又要 maintain。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 EMS 底下有提供 SDK 可以让你去打包你的应用程式，让你的应用程式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我回到家拿了 USB 的线插到我的装置上面，插到我的 iPhone 或 Android 上面，你也可以保护你的资料不会因为连接线的原因传送出去，因为我们做了应用程式的封装。那再来第二个，文件的编辑。以往你的文件只能浏览不能编辑，但是现在我们有了 Office 的 APP， 我们可以在行动装置上面很顺利的无缝接轨的去编辑我们的文件，不管是 iOS、Android， 你都可以很顺利的去编辑，你不再需要使用 third party 的这些 app， 不管是 Google Doc 或是其他的 APP 去编辑你的 Office 的文件，你可以使用原生微软的 APP 就去编辑你的文件。好，那你文件编辑完，怎么样去做保护？怎么样去做加密？这边就会透过我们的 Azure IMS 去做你的文件的加密，加密了以后。它很安全，你这份档案你分享给谁，只有那一个人看得到，那一个人就算把它转寄出去不用担心没有权限的人打开它看不到。除此以外，系统会自动发送一封邮件告诉你说你的文件被某某某开启了，这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哦，我这份文件其实没有授权给他，但是为什么他开得了，我可以去追踪这个来源。好，第四个呢，浏览器的管理。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非常多东西都会放在网页上面，那我们会透过网页去做浏览，很多系统都会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行动装置里面，你的浏览器不管是 Safari 或是 Chrome， 它都会存 cache， 这个 cache 常常会 pop up 一个视窗问你说，哎，我是不是要传送 iOS 的诊断报告，我是不是要传送某某某的诊断报告。其实诊断报告里面某种程度就包含了你的浏览的 cache，你的使用者行为啊，你去过哪些网站啊，在这篇网站上做什么事情，它就会被记录下来。这些机密性资料如果被送上了 Apple 的 server 或是 Google 的 server 去做分析，你会放心吗？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泄露。所以在这里呢， EMS 也有提供所谓受管理的浏览器。这个浏览器呢，不是 Safari 也不是 Chrome， 它叫做 Management Browser。 那这个浏览器它不会存任何的 cache， 当你一关掉的时候，它的 cache 会全部清空，而且你一样可以设定我的最爱，但这个我的最爱是拿不出来的。你公司里面任何的文件里面有任何的超连结，我点一下超连结之后，我打开的浏览器不是 Safari 也不是 Chrome， 而是 EMS 底下的浏览器。我们帮你做了浏览器的隔离，我们实体直接把它隔离掉，你就不用担心资料会混用。那最后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Link 或 Skype for Business。因为你在公司内部需要做一些讯息的来往跟沟通，所以这时候其实微软在这五大块都有做相当大的投资。那你可以看到下方这一条呢，其实 IT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行动装置管理这一块，我们不只需要 MDM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我们更需要的是从身份开始去做验证，身份管理、行动装置管理、应用程式管理，最后到资料的保护。微软的 EMS 是 Total Solution， 是企业的最佳选择，它又是跨平台又有 PC。 好，那后面呢，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In a mobile first, cloud first world, access to corporate email, documents, and robust productivity tools is crucial for employees to stay truly productive while on the go. However,The amount of confidential data that is stored within corporate emails and documents can create a significant security risk for organizations if that data ends up in the wrong hands. Microsoft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also referred to as EMS, solves this challenge by delivering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corporate email and documents across four layers: identity, device, application, and data.While still providing the productivity you've come to expect with Office mobile apps such as Outlook, Word, Excel, and PowerPoint. EMS include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Premium, Microsoft Intune, and Azure Rights Management. These cloud services work directly with Office 365 to create a seamless email and productivity experience for employees without compromising IT security.
接下来是一些 demo， 会放一些 demo 给大家看。 那我会同时在这边跟大家做解释。
No one wants to call the help desk for access to email, right? IT, on the other hand, wants to keep corporate data secure, wherever it's accessed from. EMS and Office 365 can solve both these problems. Let's say I'm an employee needing to set up my work email in Outlook. When I first add my corporate Office 365 account in my Outlook app, I expect to get access to all of my emails. But with EMS, IT can enable conditional access capabilities that help to ensure employees can access corporate email only from devices that are managed by Intune and compliant with IT policies.
好，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刚刚开启了 Outlook 的 APP， 他想要收信。大家都知道，用手机、用平板收信是一个非常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可是你会发现，他当按了登录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他的装置没有办法收信？他会告诉他说，你必须注册你的装置才能收信。这边就是 EMS 的能耐。你的使用者如果今天没有加入公司的管控，或是注册进入公司，就类似你电脑没有加入 domain， 你其实是跟拿不到公司的资源的情境是一样的。你手机要取得公司的资源 ，OK， 你先加入公司的纳管。加入公司之后呢？你的手机才可以存取公司内部的资源。那怎么样加入公司的这个纳管？可能会有人觉得好复杂，我是不是要进公司我才可以加入？我今天如果人不在公司，我就整天都没有办法收信，是不是？其实不是的，你不管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随时去加入公司的管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样去加入公司的纳管。
Before I can access corporate resources, I need to enroll my device in Intune by installing Intune Company Portal app and going through a few simple enrollment steps. Intune is uniquely able to manage and enforce app restrictions for Outlook and other Office mobile apps to help protect corporate data. Moreover, employees can still use the Office apps they know and love and are not forced to use proprietary productivity apps with limited functionality.Now that you've seen how to require your employees to enroll their devices in Intune before accessing corporate resources such as email and documents, let's take a look at how EMS is able to protect corporate data stored on the device itself. When I first launch Outlook, I'm prompted to enter my PIN, since IT has defined this as a requirement for employees who use managed apps. In one of my emails...
所以当他加入注册到公司的时候呢，他打开 Outlook 这个 APP， 他就可以收信了。那可是你有发现吗？他打开的第一步是要输入 PIN 嘛？如果你没有输入 PIN 嘛，其实你就是开启不了这个 APP 的。那这边就是第一步的保护你的，真的是你本人才可以开启这个 APP。那第二步呢？你可以看到，他现在要把一个资料表复制下来，贴到外面的笔记本上。你看，其实他现在要把刚刚的资料表贴到 Notes 上面，可是贴不上来，因为 Notes 不是公司所受信任的应用程式，他不能贴，他不给你贴，甚至他连这个选项都没有。
Personal app. Instead, if I paste the data into my Microsoft Word app, it works. That's because Word app is managed by Intune. I use Word and other Office apps the same way I always do, so my user experience hasn't changed at all, which makes me happy.And IT is happy since Intune helps them protect corporate data. Now let's go back to Outlook and view an email from a colleague that has an attachment. When I try to open it, I can only choose apps that are managed by Intune to view.
而且呢，再来，我这份文件，我今天在 email 里面收到一份文件，那文件里面有附件。我今天要开启这份附件的时候，在手机里面，他都会问你说：“你要用 Excel 开啊，还是你要用 Dropbox 啊，用什么等等，你自己的应用程式开启这份文件。你用第三方的应用程式开启公司内部的文件的时候 ，OK 啊，没什么问题。但是其实它这个文件就会留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这个应用程式如果取得你的权限之后，其实它可以对文件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是把你的文件直接丢到他们的云端上面。 去做处理、去做分析。那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如果你收到 email 的附件的时候，你可以去设定说只能使用公司所受信任的应用程式开启。那公司所受信任的应用程式不外乎就是 Word、Excel、PowerPoint。那我们就这时候这份文件就只能用 Excel 去开启它。
My other personal apps are not allowed to work with the attachment, so I'll open it in Excel, which is managed by Intune, and make a change in the table. When I try to save the change and place the file in my personal Dropbox.
而如果你今天这份文件编辑完之后，大家知道现在云端空间很夯，什么东西都存入云端就好了，因为你不用带着硬碟到处走，你不用担心你的 USB 随身碟会不见。好，那存在云端又是另外一个风险。你万一存在你的 Dropbox 被害了怎么办？因为那是你自己的 Dropbox 嘛，甚至是你存在你自己的、iCloud 的这些空间里面，很不安全。公司的资料应该就要放在公司安全的 secure 的这个云端空间里面。所以这时候呢，他选择把这份文件存到 Dropbox，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Storage account it won't work. Why?
他没有办法存到他的 Dropbox 的 account。因为这不是公司所受信任的空间，所以这时候呢，他唯一一个选择就是，要么你就把档案放到 OneDrive for Business 公司所受信任的，或是你把档案放到 SharePoint 里面。
IT has blocked all corporate data from being stored in any personal cloud storage accounts. Instead, I just save my changes to OneDrive for Business, which is approved by IT.One more way EMS helps keep corporate data secure. Now, there still is a chance that confidential files may end up in the wrong hands, like if I unintentionally forward an email.
那接下来呢？他这边说的是，你保护完这份文件以后，他只能用公司所受信任的文件开启，他只能放在某个特定的云端空间。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份 email。收件人打错了名字怎么办？甚至是你这份文件今天不小心真的像我刚说的外流了怎么办？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阶层的，把文件直接做加密，这是目前市面上没有一个solution做得到的。因为行动管理的最终目的呢，就是保护资料，而保护资料就是 EMS 的最独特的功能。所以其实我们最独特的功能，也是最客户最有兴趣的，就是把文件加密起来。加密起来之后呢，你可以去追踪这份文件的使用者的情境，它在哪里开启，什么时候开启，有哪些没有允许的人开启了它。我今天如果要随时把权限收回，我可不可以收得回来？这边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块，也蛮有趣的地方，大家看一下。
EMS can help with that as well. For example, since this confidential attachment is protected with Azure rights,
那这一份 PDF 呢，它受到我们的 EMS 保护。保护了起来以后，你 PDF 就没有办法再透过 Word 或是 Acrobat 去开启，那这时候怎么办？在我们手机里面呢， IT 一样可以派送解密的程式，它叫做 RMS Sharing 的 APP。 那这个 RMS Sharing 的 APP 呢，在 Android、 在 iOS、 在 Mac、 在 Windows 上面都有上架，所以跨平台都可以使用。不像以往的 ADRMS， 我们只能在 X86 的 PC 上面使用。我们的 Azure RMS 呢，好处就是我可以在各种行动平台、各种装置上面去做使用。好，这时候我就用 RMS Sharing APP 去开启这份保护的文件。
It's encrypted and only specific people can access it. When I try to open it, Azure Rights Management verifies my permit.
当我今天要开启这份文件的时候呢， RMS 这个 APP Azure RMS 它就会透过云端的方式去认证说我的账户是不是有效，我是不是有权去存取这份文件。当你有权限可以存取的话，你的 key 就会下来。去开启这份文件。当你不是拥有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开启这份文件的。而且在右边，你可以看到你的权限只有编辑啊、email 啊、列印啊，或是复制等等。
By checking my Azure AD identity, it looks like I can access the document, but I only have permission to view the file. This is because of Azure Rights Management's granular controls that protect files by encrypting them.And also by deciding what approved recipients can do with the file. Securing mobile productivity is a classic 365 on their.
那我们 EMS 呢？其实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 Office 365。那大家可能还没听过说，Office 365跟 EMS 又有什么关系？我能想到的就是 APP 啊，行动化的 APP 而已。还有什么呢？没关系，我 们待会会再讲到。那其实告诉各位 ，EMS 今年加入了一个新成员，它叫做 ATA，Advanced Threat Analytics， 进阶式威胁分析存取与侦测，它非常的长。那 ATA 是唯一一套 EMS on-premise 的产品，你可以直接把它装在你的 domain 的环境里面。那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内也会讲到。那以上是我们 EMS 的 overview。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传送 email 来询问，都可以。谢谢各位。